川普重击加中合作，美台关税协定签署，郑丽君华府记者会说明，英国名流震撼，神韵堪称完美，睇完想落泪，忍无可忍，网民公开命令中共，抖音哗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2月13号。加拿大的变化可以说是江河日下，自从和中共深度绑定之后，出台的政策亦越来越共产化。加拿大移民部长马克米勒近日就自由党新法案接受质询时态度轻描淡写，更引发争议的是12号国会表决入面，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投票反对保守党提出的禁止外国罪犯申请庇护动议，并主张对相关罪犯从宽处理，避免遣返，亦即是说他们支持让已被定罪的外国人申请庇护。2月11号加拿大刚刚发生惨烈的枪击案，加拿大一个孩子的母亲布拉德肖在 X 平台上批评卡尼，指他不可以在电视上为大规模枪击案落泪，另一方面就投票反对被认为有助于提升公共安全的措施。他还质疑卡尼前往阿伯达省露面的安排，认为如果没办法提出具体的公义和安全承诺，再多表态亦都难以平息外界的不满。加拿大独立网上新闻平台西门哨兵12号当日报道了一件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名曾将钻井泥浆运往阿伯达省的麦克物理堡附近中石油营运场地的货车司机称，他亲眼目睹三名警卫持有违禁的突击步枪。阿伯达省独立倡议者杰弗瑞拉斯透露，货车司机被护送到卸货区，只能解开货物捆带装载全油现场指挥，三名持枪警卫藏身阴影入面，当他们询问对方身份时，对方只是称隶属中石油，不容追问。凭藉他的军旅经历，该名司机识别出这些枪械为自动 AK-47 突击步枪，配备至少30发子弹，在加拿大工业场所或私人保安公开持有大容量子弹的 AK-47 枪械属违法行为，这类枪械被联邦政府列为禁用。拉斯向西门哨兵部表示，这种情况完全符合中共的运作模式。他质疑阿伯达人是否愿意让石油变成类似卢鬼营的地方，阿伯达到底谁投票支持了这种事。令人惊讶的是，已经强调和中共做生意的卡尼在12号当日表示，截至3月1号，加拿大预计中国将加拿大的油菜籽关税降至约 15% 的综合税率。据路透社报道，北京将关税调降的决定推迟到3月9号，亦即是说这笔交易尚未落实。有评论质疑中共糊弄卡尼，还是卡尼在这糊弄加拿大人。现在美墨加协议前景堪忧，而和中国的协议仍停留在猜测阶段，局势令人忧虑。另外，据加拿大的 Rebel News 报道说，在全球银行专家卡尼的领导下，加拿大赤字非但未减，联邦赤字现高达783亿加元，创历史新高，不含疫情支出，而且3月底前可能进一步攀升。临时预算官员指出，新支出如未来5年增加138亿加元消费税抵免额，将使今年的赤字进一步扩大，原定2025年赤字目标268亿美元已经翻倍，赤字问题仍在恶化，令加拿大人质疑预算是否会平衡。近日去华盛顿会见曼斯的加拿大保守党议员贾雅尼提出了一个合理的疑问，当我们 75% 的出口流向南方美国时，为什么还要刻意挑引华府？你不可能一边亲近北京，一边忽视和最大的贸易伙伴紧张关系，然后在反噬来时临时装出惊讶， 加拿大经济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涉及就业、工厂、薪资和家庭的现实。这一切都依赖稳定的美加贸易。加拿大知名经济学家戴维·罗森伯格在《金融邮报》撰文说，他认为加拿大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不是美国贸易战或特朗普的关税，而是加拿大自己几十年来的高税负政策，尤其是高边际税率和企业税率，导致资本外流、生产力下降、私人投资停滞。当地时间12号，川普总统宣布撤销美国环保署2009年温室气体危害认定，此举可节省1.3万亿美元监管成本，并降低汽车价格。外界认为这个决定不单是美国内政问题，亦都可能改变中国电动车在北美市场的竞争态势，对卡尼推动的相关政策构成挑战。外界看来，加拿大已经是千疮百孔，现在还在急速的恶化。2026年的2月11号，渥太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前加拿大国会议员黄启荣表示，加拿大对美贸易战 70%， 中国只占 8%， 但是在加拿大活动的中国外交官人数就相近。他质疑这些外交官是否从事正常的贸易事务，或涉及其他活动，暗示间谍活动、渗透、影响操作等。11号一份新报告发现，中共建立了一个与其统一战线系统相关的全球组织网络，并以此来推进它的海外议程。在加拿大已经不再有中国秘密警察了，他们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之为加拿大皇家骑警分遣队。而卡尼至今没有讲明与中共签署的加中联合执法到底是什么内容。旅美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评论说，
我觉得中共不太可能会真的完全能够侵占到加拿大了。就是中共现在对加拿大的渗透呢，当然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呢，加拿大毕竟它是一个民主政体，也就是说，一个民主政体，当如果说中共在对它的这种加拿大的渗透，它对加拿大的危害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之后，那个时候这个选民自然会用选票来说话。就说美国政府现在并没有去对加拿大施加过多的影响，美国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种局面？就是两党都一致坚定的就是反对中共、抵御中共、防范中共，是因为美国已经吃了太多的苦头，现在终于清醒过来了。那被中共背后捅刀子了、占美国便宜了等等，是已经是实在非常严重了，美国才终于是挨了铁拳之后被砸了、砸醒了。加拿大呢还没有被砸到。
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代谢补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吃了代谢补之后，经过一年时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感到惊讶。他说没想到这些数字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是的，不是等健康出了问题先补救，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最关键。现在代谢补货到北美，快点落单买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健康520官网一次性购买三瓶宝气18美或三瓶润眼宝，可以享受7折优惠。不论是调节体力、改善疲劳，或者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就是最划算。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这个是因为健康520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目的就是令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剂，建议搭配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落单啦，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
美国和台湾2月12号正式签署美台对等贸易协定。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是和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杨珍妮总谈判代表，率领经济部、农业部、卫福部等台湾谈判团队。 喺美东时间2月12号，喺美国华府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大使率领嘅美方谈判团队就台美对等贸易协定（简称 ART） 达成共识，并以格里尔大使、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共同见证驻美国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余大雷大使、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蓝英执行理事完成美台对等贸易协定之签署。当晚在华府召开记者会，作出对外说明。据了解，郑丽君此行主要是对美制车入口、农产品开放等项目进行谈判。外界指出，谈判后台湾对等关税调降为 15%， 而且不跌价，以及半导体及半导体衍生品等232关税取得最优惠待遇的部分已抵定。在农产品部分，台湾对美猪牛肉是否进一步开放亦都是谈判焦点，亦都是在近期美国国会听证指出，中共从未统治过台湾一日，但是就说自古以来，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穆里纳11号在听证会上表示，
The party has a clear plan. Weaken Taiwan's resolve, undermine it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manipulate the information the people of Taiwan see and hear. The CCP even wants the world to believe that it has a historic tie to Taiwan, but never in historyAs the CCP ruled Taiwan. The CCP's gaslighting and gray zone tactics reflect the doctrine of incremental aggression. They destabilized Taiwan's democratic government and allowed China to shift the balance of power without triggering formal war. If left unchecked, these tactics risk hollowing out the island's democracy long before a single PLA soldier ever sits foot on Taiwan.
以下请睇本台记者艾迪的报道。
我们已经成功争取最惠关税待遇那我们将苏美的平均关税从取得 15% 不叠加对等关税再降到平均关税 12.33%、来极小化对等关税带来的冲击。那我们也成为全球第一个取得232最完整以及最惠待遇的国家，我想是这一次谈判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成果。
继美台双方一月中签署投资 MOU 之后，12号台湾与美国贸易代表署又完成了对等贸易协定签署，内容包括关税、非关税障碍、数位贸易、经济安全和商业机会等。除了确立对等关税 15% 不叠加，台湾输美的2072项产品也得到豁免对等关税。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历经数月磋商谈判，台湾总体达成六大目标，包括共同合作、经济安全、建立可信赖的产业供应链等。在回应希望之声记者提问时，他也谈到这份经贸协定对于全球未来高科技发展秩序等均有积极意义。
但我们也希望借这个谈判能够谈出一个供应链合作的未来，能够让台美成为高科技战略伙伴，共同来巩固民主阵营在高科技的领导地位，更重要的是巩固未来高科技能够往一个前瞻性跟一个良善的方向来发展。台美强强联手，我们是可以在全球高科技发展的秩序当中来稳定这个民主阵营一定的领导地位，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全球的经贸秩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根据双方协议，美方对台调降税率将在完成其国内程序后透过联邦公报发布生效，台湾行政院则将依规将贸易协定投资 MOU 提交立法院审议。郑丽君也呼吁立法院支持尽快通过。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2月7号，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完美结束了在英国格拉斯哥克莱德音乐厅接连上演的两场演出，场场爆满。很多名流观众表示，演出令他们重新体会回归传统的重要性，令人更重视彼此之间的连结，亦都给他们带来灵感。英国合唱团指挥布鲁德瑞
在观看了神韵演出之后表示，艺术家在每一个细节上的用心和专注，无论是舞蹈动作还是演员之间的同步一致，都不可思议。就连一开始舞台上出现的烟雾都好像是同时消失，整体演出堪称完美，真是令人赞叹。他说，我看得非常投入，实在难以相信整场演出的高超技艺水准，乐团各声部之间的比例平衡得好好，每个人都恰如其分，各司其职，真是太了不起了，我非常喜欢。亦有观众表示，演出令他们重新体会回归传统的重要性。 IT 分析员霍兰德在观看后之后说，这场演出非常切合当今时代，我们的生活太过现代化了，大家都花了很多时间在手机等科技产品上，所以回归传统文化可以令我们重新回归真正的自我。霍兰德认为，这场演出展现了人与人之间该如何相处，当今世界充斥着疏离感，在过去人们彼此合作共同生活共享经历，但现在我们似乎不再这样了，演出展示了我们正失去的这一部分。他表示，演出有精神层面的内容，尤其是展现神佛的部分，这个和我们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我建议大家都来看神韵，故事感人，艺术家才艺过人，演出精彩，这个是一次非常赏心悦目的体验。布劳德瑞说，独唱节目是非常精彩的音乐作品，很明显是一段传统音乐，讲述着传统故事，亦都传递了应该坚守传统价值的理念。另外，我其实很喜欢演出透过不同舞蹈来讲述故事，这个给我灵感，或者我可以将这样的概念运用在我的合唱团里面，组成运声合唱。近日大陆社交平台抖音爆发一轮前所未有的冲突现象，民众公开向中共呼吁，批评当局。其中一位网民在抖音发帖文直指，共产党，我命令你们马上对零检人口犯地毡式搜查，还老百姓一个安定的社会。此言一出，迅速获得几万赞好和几千评论，被网友誉为向党高叫第一人。这则帖文在2月11号至12号在抖音平台疯传，发帖文者指出，此类鱼籍贩卖在中国已成无本买卖，绑架一个人即可获利几十万，涉及体制性罪恶，必须还社会公道。网友反应热烈，多位来自辽宁、河南、山西等地的民众留言称赞，第一个向中共发声的，终于有人发出了呐喊的声音，这个是真英雄，他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大家争光，向主播致敬。更有 X 平台用户表示，这个是他们的无本买卖，停不下来的，马上就会意识到这个是总书记的产业了。同一时期冲突行动在抖音及其他平台如雨后春笋涌现，有人高唱改歌词，我们都要打倒中共，前往北京逮捕近平，歼灭二代，解放中国，打倒共党，恢复民国。另有网友使用谐音字影射，一个人的能量有几大，在时间的见证下玩完了一个盛世。评论区更直指领导人好像隋炀帝一样，不是坏，是真的蠢，嘲讽效仿北韩模式，皇权富贵享乐终身。敏感图片如8964、天安门坦克、高压煲、异域爆炸、战斗机冲向中南海、胡锦涛被架走场面、陋习必除等，亦都被大量转发，象征对威权体制的直接冲击。据分析，这一轮大冲突运动显然不是个别事件，而是中共恶贯满盈、不得人心的结果。民众不再畏惧审查和后果，宁可被赛博消失，亦都要发声。中国人权组织在 X 平台指出，中共所谓的以失去自由换繁荣社会主张彻底失灵，中国人好像觉醒了，要做一番大事，
年轻一代铭记八九六四同四通桥事件，正以数字方式向高塔发起冲锋，释放积压已久的民怨。移植贩卖议题长期以来备受国际关注，多份报告指中共存在系统性强制摘取行为，受害者包括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等群体。民众这次直接向中共落命令搜查，无异于将长期禁忌议题推上台面，挑战当局底线。部分观察者猜测，抖音平台近期审核松懈，可能因为审核员献身维稳经费未落实，或审核员本身良心发现，甚至参与冲塔。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